欢迎回到11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被称为20世纪革命之母的十月革命，在21世纪留下的最大的遗产，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难怪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共纪念的热情远远大于俄罗斯。不仅当局在北京举行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型理论研讨会，人民日报等官媒也纷纷发表文章纪念十月革命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意义。就连习近平也在19大报告中提到，100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认祖归宗。那么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为何在俄罗斯反思十月革命的同时，中国却对其大唱赞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和著名的中国学人王康先生来讨论这些话题。那么在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是提前录制，因此我们没有办法使用观看直播的观众的现场评论。好，现在我们就回到讨论中来。我们知道十月革命100周年，刚才您也提到，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致辞里面提到俄罗斯人民要反思十月革命，那么中间的对十月革命其实有些批判的或者是批评的这个含义。而习近平在19大的报告里面，他提到俄罗斯的这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哈，那么其实就是说中国过去的100多年的这个成就是归功于这个十月革命。他们两个最高领导人对于十月革命的定性表现出很大的分歧，您怎么看？
这是一件新鲜事儿。这个普京的表态啊，我觉得出于两种动机，一个是他要防止俄罗斯继续的这种分裂，整个俄国在前苏联解体情况下继续的分裂。第二，他明年的大选，普京必须要适应和迎合这个选民的，这个要求。那么很多人一直担心，冷战终结之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隐患，就是有没有可能重新有人建立一个中苏联盟？这个习近平上台5年之后，5年以来，他所会见的外国元首最多的就是普京。
对，
而且包括2015年的在莫斯科和北京的阅兵式，互相高调的参加，这个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但是这一次，就是十月革命100周年，普京的表态跟习近平的表态显然是有不一样，有没有本质性差别，我们很难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的这种成就也好，它的荣誉也好，合法性也好，它肯定来自于俄国十月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不仅出现了俄国革命的新纪元，而且会出现世界历史的新的纪元。中国人找到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就是俄国十月道路。他的结论就是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我要补充一点，就是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12大的政治报告里面说了一句话，他说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若干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邓小平这个想法说法就导致一直到现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不展开说这个问题啊。中国特色社会实际上是斯大林帝国社会主义的现代翻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仍然是险象环生的一条道路。当然邓小平不可能在1982年就提出来建立一个融入世界文明的一个现代化的道路。他走了那一步，他显然是对毛泽东说的走俄国人的路，他说走自己的路。这过了33年，毛说走俄国人的路是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向斯大林报这个投名状，然后去参加莫斯科的斯大林的70大寿，然后鼓吹中国一边倒，倒向苏联，倒向斯大林。这个习近平在19大政治报告里面呢，零零星星的，我们要注意，他不是一个整个的中共中央召回一个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他只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这么一个座谈会而已。这种级别不是算最高的。这个习近平呢，在他19大报告里面还说了几句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一经建立，我们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目标和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将要显示出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力量。 他这句话的含含糊糊的，有点文学味道。总而言之，这个习近平为首的这批现代的中共执政这个集团，他们莫名其妙的非要认为苏联才是他们的认祖归宗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才是他们的祖宗，非要走苏联已经被历史裁定的、已经走不通的死路一条的这么一个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个怎么解释？我待会儿再说。
好的。我们知道俄罗斯民族和中华民族其实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民族，虽然都是非常伟大的民族，而且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你觉得这两个民族的民族性的不同导致了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念在两个国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道路，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什么结果？
俄国跟中国实际上是素昧平生，爱辉条约和尼布楚条约之后才开始在官方关于领土的争端有些来往而已。中国人对俄国人，实际上我们向来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认识观，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误读。毛泽东有求于斯大林，中共是本来就是俄国苏联共产党的这个一个支部小兄弟而已嘛，所以完全是予取予夺，一种功利主义的这么一个认识。我觉得这个中俄两国的民族性是大不一样。简单说，俄罗斯民族因为它的地缘上它横跨欧亚，它亚洲的专制主义就是成吉思汗曾经这个蒙古军事专制主义统治俄国240年，这个欧洲的自由主义的精神和亚洲的专制主义的传统在俄国这个广袤的土地上面一直在发生激烈的这种冲撞。十月革命道路严格说简单说就是亚洲的深厚的专制主义传统在结合到这个俄国的专制主义传统，然后利用了西方的激进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演出了一场这种悲剧性的这个戏剧。而中国的民族性是另外一种，俄国人有很深厚的一种宗教情感，这种宗教情感甚至要拯救全人类，所谓的弥赛亚救世主义精神。因为俄国有它的贵族传统，俄国从彼得大帝18世纪初开始效法西方以来，历代的俄国的贵族子弟都到西方留学，尽管它造成了俄国整个这为两大阶层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这种分立，但是呢它实际上它的内部已经把俄国推向欧洲，他们也认为他们跟欧洲在宗教上、在地缘上、在种族上甚至血缘上他们是一家。中国不一样，中国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强烈的实用主义，强烈的出人头地的这么一个政治上的或者人生上的这么要出头的这么一个人生的这么一个理想。所以中国把十月革命拿过来之后唯一的目的就是拿下权力，拿下权力然后就有财富，就有一切。另外中国的秦始皇统一一统东江山之后2000多年中国的大帝国的传统深入骨髓，他的这个国家中华民族被法家被大帝国训导的充满了奴性，而且他们这种奴性的一种代偿就是他们希望看到一个中华帝国能够耀武扬威，于是这是中国文化最糟糕的这么一部分。
说到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好哈，就是说到中国这个社会，就是这个实用主义，还有他这个帝国情怀。恰好我们看到在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里面，他提到一个中国要提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道路的一个另外一个发展模式，而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是以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态来看待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还说前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陷入一个经济衰退的情况，而中国呢却在经济上崛起。从这个实用角度的这个实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很多今天的知识分子都觉得中国现在坚持这个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是一种表面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而且要为世界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对立于西方的这个模式。我们知道当初的俄罗斯或者前苏联其实也有一个曾经要对抗抗衡西方的建立一个红色帝国的这个梦想，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和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你说的这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啊，这个嘲笑苏联亡党亡国了，
对，
经济也萧条，失去大国的地位，中国又怎么样？谁都知道，中国的20-30年的经济的这种奇迹般的发展，恰恰是对 列宁、斯大林苏联模式的某种程度一定范围的偏离，第二就是一定程度给了人民给了
相对的自由、
相对的这种经济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就是因为苏联解体，全球化时代来临，全球的一切的资金、技术、人员不受阻碍的可以自由的往来。中国是这个全球化时代巨大红利的最大的受惠国。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所谓1992年的1月16号，是在什么环境下面？不到一个月，1991年的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俄罗斯这个总统，辞去共产党的总书记的职务，苏联王解体。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最根本的一点，不管他是属于什么动机，说不要再分信社信资了。
嗯。
为什么不再分呢？苏联都亡党亡国了嘛，苏联都已经解体了，还分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了？这句话可是够自由化的，够
右
派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当时邓小平的心里的话。而且因为这句话，因为南巡讲话，根本就是所谓的重新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当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这种增长。那么苏中国两个因素，一个是因为苏联的解体，中国获得到某种程度的一种自由，一个是中国加入这个世界整个经济社会，然后获得了巨大的一种红利，这个恰恰都跟十月革命，都是对十月革命的偏离，一种反动，
对，
总而言之是这种情况，而绝对不是坚持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一种结果，
对，那么您如何看待今天习近平又重归这个红色正统，要重启不仅是从回归到十月革命当初这个理念，而且在社会控制、社会经济控制各个层面，他都重新回到一个更专制、更集权的这个道路上来？您觉得这其中，而且我知道在很多的学者里面，您是最先提到这个中国要建立这个所谓红色帝国的这个说法的这个学者之一，那么您是对他今天这些做法您是怎么看的？
5年以来，这个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大家都是在看的，表象至少很清楚啊，就是要高度的重新的集权，要实行相当程度的独裁。那么一提到集权和独裁，提到领袖崇拜，自然想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就是俄国十月革命产生的若干的这些反常的现象。习近平难道真的不知道中国的状况，不知道十月革命道路的这种血流成河的教训吗？我觉得不完全一样。习近平大概有几个，在我看来极其错误、极端危险也极其愚蠢的这么一个判断。第一，他认为刚好苏联解体，因为苏联十月革命启示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给了他们合法性夺取政权。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十年之后1931年11月7号，就是苏联十月革命14周年的时候，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过了18年，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而言之，习近平的第一个判断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的合法性、一切的灵感、一切的力量都来自于十月革命道路，而恰恰苏联现在解体了，那么中国可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
对，老大正宗。
这是第二，习近平也许还有一个判断，就是整个西方，包括日本在内，包括美国在内，都不景气了，都不景气，就天赐良机。那么我们可以，中国可以成为苏联第二，北京可以代替莫斯科，那个习近平可以重新继承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魏晋的那些所谓的事业，所谓的他所说的在十九大报告里面，实现共产主义是最高的理想，是最终的目标。这个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里面说出这个话，我觉得是整个报告里面的他必须要说的，他也虽然不是很明确说出来的最值得注意的话，就是简单说，就是一个亚细亚式的大的红色帝国已经在东方出现了，他的目标仍然是前苏联的目标，就是他的目标是全人类，是全世界。
我们知道前苏联，刚才我们提到前苏联实际上一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抗衡这个西方，这个尤其是跟美国抗衡，我们知道美苏冷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当时的苏联表面上看来也是非常的强大，谁也没有料到就像您说的1991年前苏联解体。那么我想问您，觉得习近平今天的这个政府 能够从前苏联红色帝国的这个解体，尤其是跟西方抗衡的这个失败中，这抗衡的这个对峙中失败，您觉得他能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中国人老话说此一时彼一时，习近平上台这五年来，我这个基本的结论不变，就是他执意要建立一个红色帝国。苏联的解体在我看起来是天大的好事情，在当初的这个中共的高层来看是如丧考妣，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以来，26年以来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习近平接掌中国的大权之后，他恐怕这是刚才我说的另外一种结论，幸好苏联解体了，我们可以成为老大了。这种出人头地，这种耀武扬威，这种称霸世界的重要，是中国秦始皇以来的，到毛泽东的，毛泽东说了，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嘛，这是典型的红色帝国的一种两大因素嘛。那么习近平只要认祖归宗，他肯定走上红色帝国的道路。至于和西方的对抗，他认为西俄国恐怕苏联前苏联最大的一个失误，在他看起来，当然不是他发起来的，所谓的对外改革开放，尤其对美国开放，这个换来大量的这个全球化的红利，而俄国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斯大林的遗产，所以不跟西方做任何生意，所以俄国的经济也好，社会也好，就是处于一种下降的一种趋势。但是这个习近平也许认为，他在政治上，在总的目标上面坚持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东西，同时他现在借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取得的物质上面的巨大的这么一个财富的这个力量，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重新建立一个通俗的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经济，对不起，全球化的红利要服务于新的政治目标、新的乌托邦的理想、新的这个世界战略，那就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习近平如果走这个道路，不管他现在美国西方多么不景气也好，苏联解体也好，中国崛起也好，注定是一条死路，是万古不复的这么一条死路。
他说的这个中华复兴成为一个他现在各种讲话的一个重大的主题，红色帝国中华复兴在民间引起非常强烈的这个支持的情绪，也引发这个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您对这一点是怎么看的？
这点是这个应该很冷静的来思考，就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中国的民粹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它在一定的时候会转向一种帝国形态。这个俄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索尔仁尼琴94年回到苏联，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建立大帝国的民族注定要遭殃，建立大帝国的欲望和一个道德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但是索尔仁尼琴说这句话是在苏联74年血流成河的红色帝国完全失败的情况下说的，如果没有这段历史，他也说不出这种话出来。而中国现在正在走上红色大帝国，这个大帝国对人类，对所有的人类共同体的所有的成员，尤其对统治者，都有莫大的诱惑力，都有莫大的感召力，尤其对这些所谓的不开化的、没有现代意识的广大的这种所谓的民众，他也有相当的吸引力。我很担心，不是说这个习近平的所谓的中华复兴就是完全走不通，但是我得说一下，共产党最没有资格谈中华复兴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立的时候，中华民国已经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已经建立起来了。他在31年建立江西的苏维埃什么共和国的时候，那个时候918事变过去不到两个月呀、民族危机摆在面前，而且这个中华民国有千般的危机，不是贫穷落后，它毕竟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和西方主流文明两相结合的一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刚才已经说了，他不过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个分支，他是莫斯科为首都、为中心、为基地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补充部分。所以严格说起来，中国共产党应该向天下应该发布一个自己谢罪的一个证书。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他让中国人付出了将近8000万生命的代价，还有什么资格讨论中华复兴呢？
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民众里面吵的一个非常热的话题，最后就是讲到那个最近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辞职。那么他呢是在津巴布韦统治了将近40年，而且他也是一个秉持就是打土豪分田的那种理念，而且最后集权独裁的一个政权，最后被迫下台，而且全民欢呼他下台哈。那么你觉得他的下台在中国民众里面也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你觉得他的下台给中国民众是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启示？我们知道穆加贝跟历届的中国领导人、最高领导人都是所谓中国人民老朋友嘛，很多从邓小平啊，他们很早就开始，毛泽东、邓小平时代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互相交流这个统治经验的这样一个统治者。对，
苏联政府他的主要的功夫就是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消灭之后啊，他把目光重点转向东方，后来就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然后转向其他的地区，包括非洲，所以安哥拉呀、坦桑尼亚、赞比亚呀、津巴布韦啊，他们相当程度都是一些自封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在统治，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独裁者，甚至都是暴君，包括拉丁美洲的、南美的，包括什么古巴呀、查韦斯啊等等啊，
对对对，
这些国家他们的基本的模式来自于莫斯科，就是暴力。谎言、欺骗等等这些东西，
集权，
它必须导致，它必然导致一种独裁状态。穆加贝这个93岁的这个穆加贝啊，前不久在北京，居然说当着习近平的面，很多所谓的有关国家的这些代表在场，说是你是上帝派的人呐、啊。
对，而且穆加贝我想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细节、当初中国要建立一个跟这个诺贝尔奖对抗的一个奖，搞了一个孔子和平奖，后来第一届的这个得主就是穆加贝这样一个集权专制者居然得到中国的这个孔子和平奖。
无独有偶，毛泽东临死前不久曾经接近一个非洲的，就是埃及的一个副总统叫沙菲，给他大谈他赞成秦始皇，他不赞成孔夫子。现在过了就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中共在全世界建立了几百个孔子学院，打着孔夫子的招牌贩卖共产党的私货，然后这个私货之一有一朵这个官嘛，桂冠放在了这个93岁的穆加贝的这个头上，这个让人哑然失笑。
对，
你说这个穆加贝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最后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王康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就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您刚才提到，您觉得中国的政权哈，就是它建立一个红色帝国是一个很危险的趋势。那么中国现在是以一个强大的经济实力攫取世界哈，那么在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甚至政治影响力，而西方国家呢，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足够？而且您刚才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就是中国它本身统治者它有一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它是一种实力主义，再加上几千年中国这个统治术它有一些很高明的这些策略等等，种种这些都让中国成为一个怎么说呢，其实对西方来说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对手。但你觉得今天的西方世界的领导人，包括比如像美国总统川普，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这种危险性或者是中国这种大的趋势，他们有没有真实的深刻的把握？
前苏联呢，也一直是西方的一种价值的对立面。这个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美国的历届政府一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有16年时间，苏美之间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美国的精英都认为，苏联是继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场邪恶的一场游戏。他们完全否定文明，他们直接进攻人性。他们就是公开的鼓吹专制和恐怖。那么苏联对西方确实构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这个所谓的冷战，苏联在一方，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韩战都是苏联操纵的。
对，
但是呢，苏联毕竟瓦台啊，我敢断言，如果西方不警惕，包括川普总统这个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性的东西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状况的话，那么西方所受到的挑战，在21世纪挑战肯定超过前苏联的挑战。而且谁胜谁负还很难简单断言。中国有14亿人口， 中国有这么具天文数字般的这种财富积累，中国有这种高度专制的帝国传统，中国有现在一个非常有政治野心，也有统治的这种经验，统治的方式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新的十九大的班子在统治中国，而西方是目前这么一个状态。我本人对二十一世纪的这个前景非常的忧虑。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为我们提供有关十月革命的精彩深入的分析。